罗马确立愿景第十三号，罗马的争议，理解受像的最终考验。
当我们把复临历史中发生的各样争论一行又一行地汇集起来，以便总结我们对当前问题的理解时，我们选取了五条预言线中的若干特征。第一条也是最后一条，因为这两场争论都直接基于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四节中你本国的强盗这节经文。我们考察了尤赖亚·史密斯与詹姆斯·怀特的争论，以及但以理书中关于长线的争论。我们也考察了1989年但以理书十一章最后六节被开启之后关于北方之王所发生的争论。随后我们又考察了约语书中的四种昆虫，对于这些预言线中的每一条还有许多内容可以补充，但我们只是提炼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促成了那些拒绝与罗马这一主题相关之真理的立场。
五段历史，而第一段又是最后一段，因此共有六条线。这些争论之线的预言性背景是末后的日子，所以这些线应当应用于受像的考验期间。
主已经清楚地向我显明，受像将在恩典期结束之前形成，因为它将成为上帝的子民的大考验，借此他们永恒的命运将被决定。
这是上帝的子民在受印之前必须经历的考验。手稿集第十五卷十五。
有关受的像形成的考验，正如争论中的另外六个方面一样，是一个关乎罗马这一预言主题的考验。上帝子民受印之前所临到的大考验，是关于罗马之受的像的形成。那受就是教皇权，而美国在迈向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过程中，正在形成教皇权的像。
为了使美国能够形成受像，宗教势力必须如此控制民政政府，以致国家的权力也将被教会用来实现其自身的目的。大征战443。
美国的那项星期日法令表明，受的像已经在美国完全形成。
然而，一旦以世俗权力来强制宗教义务，教会本身就会为受树立一个像。因此，在美国强制守星期日，就等于强制人敬拜受及其像。善恶之争第449页。
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受像已在美国完全形成，美国也完全断绝与上帝的关系，并开始按预言进行，强迫全世界建立受像的工作。美国颁布星期日法令之时，撒旦开始他奇妙的作为，引导世界列国重复建立受像的过程，使之涵盖全世界的一切国家。
借着一项违背上帝律法强制推行教皇制度的法令，我们的国家将完全与公义断绝关系。当新教跨越鸿沟，伸手握住罗马教权之手，当他越过深渊与招魂术握手，当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下，我们的国家背弃其作为新教共和政府之宪法的一切原则，并为传播教皇的谬误与迷惑提供条件，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撒旦奇异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结局近了。正言卷五第451页。
当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即将来临时，撒旦将与美国合作，强迫每个国家在建立政教合一的制度并强制推行星期日敬拜方面效法美国。
撒旦要施行异能歧视，迷惑住在地上的人，招魂术将以假扮王者来发挥其作用。那些拒绝聆听上帝警告信息的宗教团体将落在强大的迷惑之下，并与政权联合去迫害圣徒。新教诸教会将与教皇权势联合迫害那遵守诫命的上帝子民。这股权势构成了那庞大的迫害体系，它将对人的良心施行属灵的暴政。
它有两脚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虽然自称为神的羔羊的跟随者，人却被龙的灵所充满。他们自称温顺谦卑，却以撒旦的灵来说话并立法，用他们的行为表明自己与所自称的恰恰相反。这像羔羊的权势与那龙联合，向那些遵守神的诫命并持守耶稣基督见证的人发动战争。而撒旦与新教徒和教皇派联合，作为这世界的神与他们同谋，仿佛人是他国度的臣民一样，对人发号施令，任他摆布统治并加以操控，随他所欲。
人若不肯同意践踏神的诫命，龙的灵就显露出来，他们被监禁，被带到法庭受审，并被罚款。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启示录13:16，他又有权柄赐给兽像有生气，叫兽像能说话，并且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15节。如此，撒旦篡夺了耶和华的特权，那不法的人坐在神的座位上，自称是神，并且自高于神而行。手稿发布第14卷第162页。
教皇的权势是兽，联合国是龙，美国是假先知。凡对敌基督的含义感到困惑的人，敌基督既是撒旦，也是撒旦在地上的代表及罗马的教皇，最终都会站在敌基督一边。
美国并不是那罪恶之人，那罪恶之人就是敌基督，
他是撒旦在地上的代表。把那将教皇权置于地上宝座的权势与教皇权本身混为一谈，被保罗视为不爱真理的证据，拒绝承认在预言中异教罗马曾克制教皇权，直到异教罗马被挪开，使教皇权得以显明。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所陈述的，就是拒绝圣灵的浇灌而接受不圣洁之灵的浇灌。保罗把这称为强烈的迷惑。话虽如此，古时的每一位先知对末后之日的论述都比对其所处时代更加直接。
古代的每一位先知所说的话，与其说是为他们自己的时代，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时代，因此他们的预言对我们仍然有效。如今这一切事都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鉴戒，并且都写下来，是要警戒我们这些临到世代末了的人。哥林多前书10:11，他们所侍奉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这些事如今借着那从天上差来的圣灵，已由向你们传福音的人报告给你们。这些事连天使也渴望查看。彼得前书1:12。
圣经为这末后的世代积累了他的珍宝，并将之汇编成册。旧约历史中一切重大的事件和庄严的作为，过去已经，现在仍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于教会中重演。精选信息3卷第339页。
异教罗马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所说的那大罪人，预表末后的日子的美国与教皇罗马。误解这一真理，这就足以表明，哪怕有人声称自己的个人权势是建立在行与反行的原则之上，他其实并不理解行与反行。在神圣历史中，美国曾被若干权势所预表，凡有两脚的权势都代表末世的美国，无论是以色列的北国与南国、马代波斯帝国，还是由索多玛与埃及所代表的无神论法国。
美国形成兽的像并向兽立像的时期，已被但以理书2章的铁与泥、但以理书8章中以男性与女性形态显现的小脚，以及以利亚在加密山的见证中的巴利先知与树林的祭司所预表。撒罗米在西律醉酒的生日宴会之见证中预表美国，别加摩预表美国，并指出导致推雅推拉的妥协，而推雅推拉则预表末日的教皇权。
496年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预表罗纳德里根时代的美国，533年的查士丁尼预表星期日法令之前的唐纳德特朗普。在每个预表中，美国都代表向末日的教皇权势俯首臣服的势力。那俯首臣服的势力被描绘为向罗马朝拜，朝拜的行为包括向作为元首的君王下拜。
已经表明，美国就是那只有两节如同羊羔的兽所代表的权势，并且当美国强制推行首星期日之时，这一预言就要应验。罗马声称这乃是对其至上权威的特别承认。然而，在向教皇制度表示效忠这件事上，美国并不会孤身一国。罗马在那些曾承认其统治的国家中的影响力至今远未被消除，并且预言预示他的权势将得到恢复。我看见他的一个头像是受了致命的伤，那致命的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3节，那致命伤的加给指向1998年教皇制度的衰落。
在此之后，先知说他那致命的伤得了医治，全地的人都稀奇地跟从那兽。保罗明确指出，那不法之人将一直存留，直到第二次降临。帖撒罗尼迦后书2:3-8，直到时间的末了，他都要继续推进迷惑的工作。而启示者也宣告，并且同样指的是教皇制度，凡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启示录13:8。
在旧大陆和新大陆，教皇制度都将借着人们对星期日制度所表示的尊崇而接受敬拜，而这项制度完全建立在罗马教会的权威之上。大征战578。
最后一句话提供了更多证据，表明怀特姐妹将旧世界理解为代表欧洲，而新世界代表美洲。既然如此，正是美国向教皇权威效忠，并强迫世界其余各国也这样做。这表明美国服从于教皇权威的指令。以赛亚对于要明白头才能得以立稳的认定与强调，其神圣目的在于使头这一符号成为理解外在的预言线以及内在的预言线的关键。
因为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被打碎，不再成为一个民族。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亚的儿子。你们若不信，必站立不住。以赛亚书7:8-9。
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每一位先知的见证都有效力的时候，你本国的强暴人要应验这异象。凭借预言之灵的权威，并与复灵信仰的根基真理相一致，正如哈巴谷的两幅神圣图表所呈现的那样，强暴人象征罗马。异教罗马在公元前200年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时，它就预表了末后的现代罗马。这一预言真理确立了末世的预言意象。若你拒绝看见现代罗马的头是教皇权，你就必定站立不住。
世上充满了风暴、战争与纷争，然而在一个首领之下，即教皇的权势，众人将联合起来，以他的见证人为代表来反对上帝。证言第7卷182。
若你有耳可听，你就会明白，基督时代的犹太人的一个根本性的失败，就是他们把影子当作本体。十字架前后，犹太人信靠他们敬拜体系中的各样预表，却拒绝了所预表的本体。他们辩称影子就是本体。如此一来，他们在受启示的记载中留下了一群在末后的日子也会把影子当作本体的人。
当美国为那兽立像时，就是在形成那兽的影子，这是在形成真体的影子，因为像乃是预表。把美国在立起兽像之时认定为现代罗马的象征，就与古代以色列拒绝并将那位伟大的实底钉十字架相对应。
那些教导美国就是你民中的强暴人这一谬论的人，常常大谈他们如何运用预表与应验，并且屡屡把美国认作兽的像，还以为只要把美国认作兽的像，就能证明美国就是强暴人。如果他们真让自己受预表与应验的基本原则所约束，就会很快看见神的话语中屡次以预表显明的美国之先知性角色，乃是把美国只认为一个受教皇权威辖制的权势。他们会看见，若没有兽作为参照点，却去辨认一个并不存在的兽的像，这是荒谬的。唯有兽本身才能界定兽的像，因为在那镜中异象里树立那像的正是教皇权势。
在预言的平行线上，与美国形成兽像相对应的是，当真正的新教的脚形成基督的形象之时，这种形成在但以理书10章中被明确指出。当但以理看见 Mara 的异象，也就是镜子的异象，但以理代表那些注目基督的人，他们因此反映出基督的品格。若没有向但以理呈现基督的异象，他就不可能反映基督的品格。为了使那144,000人在但以理书10章中由但以理所代表，在他们里面形成基督形象的人能够如此，他们必须注目他的品格，因着注目，他们就被改变。
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好像从镜子里观看主的荣光，就都变成同样的形象，荣上加荣，正如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8。
希伯来语对但以理在10章所看见的 Mara 异象的定义是：异象，也作使动指镜子。异象前一节中被译作 glass 的希腊词，意思是照镜子，也就是看见反射，比喻地如同在镜中观看。
詹姆斯也提出了一个与镜子有关的真理：
因为若有人是听道而不行道的，他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他看见自己走开后立刻就忘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唯有注目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完全之律法，并且持守其中，这人不是健忘的听者，乃是实行的人，他在所行的事上必蒙福。雅歌书1:23-25。
如果我们爱真理，因此成为行道的人，那么我们所注视的镜子就是那使人得自由的全备律法。但如果我们不爱真理，随后走自己的路，正如那些与但以理同在的人逃离时所做的那样，那么这面镜子不过只是映照出我们自己。
上帝的律法是一面镜子，呈现出人本来的完整反应，并在他面前举出正确的形象。有些人会转身离去，忘记这幅图像，也有人用辱骂的字眼抨击律法，仿佛这样就能治好他们品格上的缺陷。还有一些被律法定罪的人会为自己的过犯悔改，并借着对基督功劳的信心，使基督化的品格得以完全。信心与行为31。
但以理在镜中意象中并没有看见自己，他看见的是基督，他是雅各的自由之完全律法的完美体现。
基督在世上的生活是上帝律法的完美反应，在他里面有生命，有盼望，有光明。仰望他，你就会被改变成同样的形象，品格上不断改变。时代的征兆，1910年5月10日。
受像就是那
受的反应，而受像的形成是上帝子民的大考验，他们的永恒命运将由此决定。当新教各教会掌控美国政府时，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政教合一体制的像，这正是教皇权一直采用的体制。在同一时期，基督的形象也要在他末时的子民身上成型。然而，与但以理同在的人并没有看见这异象，因为他们因这异象而逃跑了。
基督形象的形成使两类敬拜者显明出来，一类人拒绝映照的原则，映照的原则以镜子为象征，因为基督借着地上有形的事物来表明天上的属灵真理。
在基督的比喻教导中，可以看见与他亲自降世使命相同的原则，为使我们得以认识他神圣的品格与生命，基督取了我们的本性，住在我们中间，神性在人性中显明，那看不见的荣耀在看得见的人形体中显现，人可以借着所知来认识未知，天上的事借着地上的事得以启示，上帝以人的样式显明出来，基督的教导也是如此，用已知来阐明未知，用人们最熟悉的地上事物来说明神圣的真理。经上说，耶稣用比喻将这一切话对众人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我要用比喻开口，我要把自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说出来。马太福音13:34-35。自然之物是属灵之事的媒介，自然界的事物与他听众的生活经历同圣经所载的真理相联系，如此由自然引向属灵的国度。基督的比喻是连接真理之链上的环节，把人与上帝相连，把地与天相连。基督的比喻教训17。
属灵的映照原则是借着注视一面象征基督的镜子而实现的，并且因为 Mara 的意象是一种具有至阴作用的意象，镜中基督的形象便在人类中产生基督的形象。
宣称确立意象的是美国，就等于宣称确立基督的是但以理的像。基督确立关于他品格与工作的意象，而敌基督确立关于他品格与工作的意象。意象是借着镜子所反映的，意象由强盗所确立，把兽的像误认为就是那兽本身，会造成平行线。
未悔改的人在镜子里看见的只是自己，即便看见了神的律法，也为逃避其要求而藐视他。悔改的人在镜中看见基督和他的律法，美国注视并仿效教皇权势，从而为之造了一个像。美国复制了敌基督。
路西法渴望坐上上帝的政治和宗教宝座。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西结书14:12-14。
撒旦是敌基督，教皇的权势也是敌基督。教皇的权势坐在教会之中，并曾统治欧洲诸国的政权。
但以理书第十章那面具有至阴作用的镜子，当在属灵上应用并被观看时，会使观看的人变化成基督的形象。那真理主宰着敌基督的脉络。当一个国家或个人看进这面镜子的意象时，它会产生一种至阴的效应，因为它会在观看的个人或国家中再现自己的形象，而那就会产生基督的形象或兽的形象。这与但以理所呈现的同样效应相一致。对但以理而言，是基督确立了那意象，而当美国形成兽的形象时，敌基督就为美国确立了意象。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思考。